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跌倒。所以呢，在一到三节这里，他就讲到，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心的原则。爱心呢，其实是胜过这个知识的。那么保罗他自己本身也同意，就是说知识很重要，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知识才能够去做对的事情。但是呢，爱却比这个知识更加的重要，因为知识呢，往往会伴随而来的就是这个骄傲，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呢，爱却是可以造就人的。更何况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所知道的这个知识呢，在今生我们能够知道的都是非常有限，都是片面的知识。所以保罗这里就是说，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呢，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所以不管我们人知道多少呢，其实我们人知道的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就好像知道一切就可以按着这个事情来做就没有错了，所以呢，在这里既然人所知道的是这么有限的话，那么就不可以以此来自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知识在对人的影响跟对神的关系上呢，其实是有它的限制的，而且呢，它还不如爱心，这个爱心更好。那么接着在四到六节呢，保罗就给予我们有一些正确的知识，关于对偶像的知识以及对神的这个知识，他说到这个偶像是虚无的，也就是说是人自己去想象出来的，他本身呢，并不算不得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的创造物而已，所以呢，它对祭物的本身根本是不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用。所以呢，其实偶像还不如食物，食物我们吃了呢还会饱，对不对？但是偶像又不能吃，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说偶像其实一点本事都没有，那么它就又怎么能够让这个食物变成污秽对人有作用的呢？所以呢，偶像在世上就算不了什么。那么这一点是他希望哥林多的信徒能够明白的。那么接着保罗他又说，让他们犯罪的其实不是食物的本身，也不是偶像的本身，而是人错误的态度他们已经知道只有一位神，所以呢，偶像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如果真的只有一位神，那其他的算什么？其他的就不算什么，就是说这些假神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就他们就不需要这样的去担心这个祭拜过偶像的神会对他们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另外呢，因为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既然万物都是他所创造而且都是好的，那么当然就可以做食物使用所以这个叫人污秽的并不是食物的本身，乃是其他的因素。那么接着呢，他在七到十三节就讲到不应自由使人绊倒这件事情。那么尽管这些信徒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些食物这个偶像算不了什么那么偶像对食物也不能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但是在他们当中还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拜惯了习惯了，所以有些人信主之后可能还回去再拜的都有所以有些人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呢，这种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就会对他们产生作用因为他们可能心里面还是把偶像当作是真的是有作用的，所以这种观念没有除掉之前呢，如果让他们吃这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他们还是会有那种旧的观念所以呢他们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可能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心中可能还会受到良心的指控怕他们因为这样做之后受到这些食物的污秽。那么其实这个污秽的不是他们吃的这些食物，乃是呢他们的疑惑 或者是他们啊、你心里面想说那些啊、东西真的对他们会产生作用啊、是这些的观念让他们啊、这个啊、就是说跌倒了。所以呢啊、为了避免这些的让这些的信徒跌倒呢，那么那些有知识的人啊，他们虽然知道这样去吃呢没有问题，但是呢因为为了别人的缘故，他们愿意约束自己啊，不去吃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他提到在偶像的庙里面坐席。那么在偶像的庙里面坐席呢，跟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偶像在庙里面坐席跟我们等一下第十章里面会谈到那个鬼的宴席呢，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跟鬼有所交往，也就等于是在拜鬼，等于就是说跟鬼有来往的意思啊。那么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啊去朋友的家里面赴宴席，我们就是跟他有来往的意思。那么这个跟吃过祭偶像的食物啊意义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呢，如果是去啊庙里坐席这件事情呢，那么就是保罗所不允许他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是啊保罗在这里啊所提到的。那么许多人以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当他们在啊偶像的庙里面坐席的时候，就会让其他的人跌倒啊。那么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我们也看见啊，他虽然有自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没有按照这个自由的原则去做。比如说有一次有人要来向他收税，对不对？那么耶稣其实他有自由不用去付这个税的，但是呢他没有运用这样的一个自由，他叫彼得去钓鱼，然后钓起来的钱呢拿去付税。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他们的这个原则呢，那么跟主耶稣的行事啊，有时候的做法也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保罗在第八章对这些有知识的弟兄提出呢这个不惯用自由的这个劝勉之后呢，那么接着在第九章他用自己的例子来作为这个不惯用自由的这个榜样。那么保罗用他自己来做这个例子呢，不是要来自夸，也不是要高抬他自己，而是要以身作则。所以在第九章一开始呢，他先谈到自己的权利。那么保罗有什么权利呢？他应该是可以享有使徒的权利。为什么保罗应该可以享有使徒的权利呢？那么从哥林多前书九章的一到三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保罗他说到他做使徒的这个凭据。那么既然他是使徒的话，那么他当然就可以享有使徒应有的这个权利。那么在这里啊，保罗到底有什么做使徒的凭据呢？我们来看哈。首先他提到的就是说他是曾经见过这个复活主的。从使徒行传里面也让我们再一再的看见，这个使徒他们最主要的使命呢，就是去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而且使徒所必须要具有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必须是曾经啊见过复活主的人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保罗提到这件事情。那么保罗什么时候见过主呢？啊，其实在耶稣啊在世上的时候呢，那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啊跟随主啊。那么一直到在这个他要到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那时候复活主向他显现，所以那时候他才见到主。那么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使徒保罗是使徒的这个印证的凭据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假如保罗不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 他就不会到那个地方，也不会建立哥林多教会。所以对于哥林多人而言呢，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所以哥林多教会本身的存在呢，就证明了保罗有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保罗在说明他有使徒这个身份之后呢，那么他就再用其他使徒的例子来说明他跟他们一样可以享有使徒的权利啊，这个就记载在第四节到十四节的经文里面。那么首先他以其他使徒的例子来辩证自己啊，这个记载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明他跟使徒跟其他的弟兄一样呢，都有这个相同的权利，他都有权呢可以靠福音养生啊，他都有权跟其他的使徒一样娶妻啊，然后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合理的，只是有些人对他啊有偏见，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才会质疑他的身份。那么接着在七到十四节呢，他就用其他的例子。那么在这里主要有四方面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那么就是人之常情，也就是说按照常理啊就可以判断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他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当兵的比喻。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当兵的人，那么他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国家为他预备粮饷，所以他领吃这个国家给他的粮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神召他的仆人来服侍，就像人啊被召去当兵一样，所以呢也要为他们预备这个粮饷。那么使徒在这里呢，把主的仆人呢，那么当作是兵啊，那么主的仆人服从主的带领来做主的工作，那么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神那方面呢，那么神就会为他预备这个粮饷来供应他个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既然是基督的精兵呢，那么他当然可以靠福音养生。那么这不仅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其实这也是一般的常理啊。所以他借着这个一般当兵的这个常理来说明他是可以啊，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靠福音养生。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栽种葡萄园的比喻。他说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那么这也是很普遍的道理，就是说当时栽种葡萄园的人，他们都可以吃这个园里面的果子啊。甚至于今天我们不是栽种葡萄园的人，我们去参观果园的时候也可以吃果园里面的果子，只是不能够带出来，带出来就要付钱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传福音的人怎么啊不能啊靠这个福音养生呢？啊，这就是保罗给他们提出来的这个质问啊。那么我们看见啊，这个神的仆人就像是栽种属灵的这个果子一样，所以他也是一样啊可以接受啊这个供养的。那么这些都是一般的道理啊。第三个比喻呢，是牧养牛羊的比喻。他说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那么当时牧养牛羊的人啊，他们是啊可以吃这个啊牛羊的奶，所以传福音的人他也有权柄靠福音养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他不只是眷顾这个牛羊啊，神也眷不是只是眷顾这些牧养牛羊的人，他也眷顾这些在灵性上做牧养的人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他是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来说的啊。那么摩西律法上有说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那么这是引用自《生命记》25:4的话。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牛在工作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要随便他吃，你不能把他的嘴拢住了啊。那么神说句话，他只是顾念牛吗？当然不是啊。神 啊，既然连牛都会顾念了，那他岂不是更顾念这个人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啊，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啊，他是啊可以靠福音养生的啊。那么接着呢，第三个例子呢，就是旧约献祭的这个条例，那么是对于这个祭司还有利未人的照顾啊，所有的。那么他提到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那么殿中的物是什么呢？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旧约里面去看，当时在殿里面啊，都会啊有摆上一些东西，有吃的，有陈设饼，对不对？那么这个陈设饼啊，每个礼拜都要更换。那么更换之后，这个陈设饼怎么样呢？是给这个祭司吃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旧约的祭司呢，他们都有份于领这个坛上的这个礼物啊。那么甚至于当他们献燔祭的时候，虽然全部的东西都烧掉了，只有皮没有烧掉，但是他们留下的皮给谁呢？是给祭司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让他们看见啊，这些为圣事劳碌的人，他们是可以吃殿中的物。那么第四个例子呢，就是根据主的命定，也就是主的吩咐。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带口袋、褂子、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是主的命定，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是从旧约、从新约，我们可以看见服侍神的工人得到饮食，这些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的。那么保罗既然是主忠心的一个仆人，他当然有资格跟其他服侍的人一样接受教会的供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虽然说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呢，他说他并没有用尽这样的权柄。好，他不是没用，他没有用尽这样的权柄。为什么保罗啊，他不用啊，或者说不用尽这样的一个权柄呢？啊，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15-27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稍微读一下啊，15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救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从这里我们看见呢，保罗他不用尽这个啊权柄的原因呢，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是他不想要用尽这个 传福音的这个权柄啊。那么在这里九章的十五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呢，他就啊说明呢，他不想用尽传福音权柄的一些的原因哈。那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叫他所夸的落空。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件事情哈，把这件事情当作他没有用尽啊这个传福音的权柄的一个理由呢，那么其实呢是针对哥林多人来讲的。其实他啊在别的地方保罗还是有接受别人对他的供养啊。那么在这里他对他们说，他情愿死也不叫人使他所夸的落空。那么在这里他所夸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所夸的就是呢，他没有接受啊，他未曾接受哥林多人供养的这件事情啊，他不愿有什么把柄可以叫人来诋毁他在哥林多信徒当中所做的见证，所以他说到他情愿死，他也不愿意啊，他向来所保持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呢，被人啊毁谤。所以呢，在这里呢，他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啊，他才这样做，而不是说他在每一个地方啊都是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那里有人批评保罗啊，不信任他是具有使徒的这个身份，所以呢，他才会啊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可以运用这个传福音的权柄，所以呢，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此跌倒，啊，他不愿意，因为他运用这个权柄让他们跌倒，所以呢，他才没有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啊。那么第二呢，啊，第一个他不想用尽传福音权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提到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哈。在这里他讲到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啊。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其实你看这个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这两节经文有没有矛盾啊？在十五节他说临死也不叫人使他所夸的落空，那么到第十六节他却说他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啊，那么有没有冲突你觉得？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十五节他所说的可夸的啊，我们刚刚也有讲过，就是说啊，他在哥林多教会所维持的这个见证啊，也就是说他没有接受他们的供应，免得让他们跌倒啊，他愿意啊，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维持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么那是他所十五节所说的那个啊，他所夸的啊。那么十六节呢，则是啊，指他以为他传福音是他的本分，因为传福音是他的本分，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可夸的。换句话说，他之所以没有用尽他传福音的这个权柄，乃是因为主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了，啊，所以呢，啊，他必须去做，而且呢，他接着说呢，他不去做会怎么样？啊，他说若不传福音呢，我便有祸了哈。那么这句话呢，啊，实在是啊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哈。他不传福音有祸，有什么祸？啊，在这里。有祸呢，并不是指刑罚啊，他不是说他不传福音呢就会啊被惩罚。有祸的意思呢，是指可悲的意思啊。如果他不去传福音啊，他就觉得啊，他是很可悲、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已经把这个啊传福音的职分啊托付给保罗了，他在这里是。啊，去传福音是他责无旁贷的责任啊。虽然说他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他却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啊。即便他放弃这样的权利呢，但是他也没权啊去放弃他传福音的这个职责。那么保罗接着讲到他啊第三个不想用尽传福音的权柄的原因是他自己甘心这样去做。 是他甘愿这样做，所以啊，他不去计较，啊，他不去计较，他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权柄，所以他才这样去做，他乃是愿意甘心的摆上自己，啊，为主的缘故去传这个福音，所以他才这样去做的。那么他不用这个权柄的原因，除了是他不想用尽这个传福音的权柄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使人容易来接受这个福音。那么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一切行事的原则呢，都是以领人归主为他的目标。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讲到，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是说他就跟人就可以同流合污，他好像是一个见风转舵人啊，不是这个意思。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啊，他怎么样用尽各样的办法来带领人来信主。所以只要是跟罪没有关联的啊，没有妨碍这个救恩的真理的事情，那么他都可以接受，他都可以迁就对方的立场啊。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可以容易的来接受这个福音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主耶稣要我们先舍弃我们自己。有些东西啊，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主张，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爱好，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喜欢的习惯啊，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肯去迁就别人，为的就是要叫别人得到益处。所以在这里绝不是说要保罗放弃他的信仰，放弃他信仰的立场啊，在这里也不是要他放弃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里乃是他只是啊，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用尽各样的办法，可以叫人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呢，他才会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呢，总要做救一些人。那么在第九章的最后这里呢，就讲到，那么保罗他啊是怎么样的啊节制自己，以至于呢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希腊的时代呢，运动竞赛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那么在古时候呢，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有地峡运动会。那么地峡运动会的规模呢，是仅次于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那么地峡运动会是每两年啊，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举行啊，是四大竞赛之一。那么想要在这个竞赛里面得到奖赏的人呢，他们要怎么做呢？啊，他们不是说临时兴致来了，我到那个地方我再报名参加，他乃是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训练。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他不但是要锻炼各种的技能，而且呢，他在生活上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都必须要啊有所节制才可以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呢，他常常就引用这个体育竞赛的事情啊，来说明这个属灵事情。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赛跑的人，他们不但是要全力以赴，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而且他还说到他们是怎么样，诸事都有节制。那么同样的，一个信徒啊，侍奉主的这个人生，也是应当要竭力的奔跑。那么我们看见呢，既然一个人呢为着世上这个会坏的冠冕呢，都能够啊这样来做啊，那么更何况啊信徒是为了这个永恒的奖赏，岂不是更应当约束自己啊，让自己呢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那么如果你有去看一些历史的资料，你就会知道当时的这个运动会里面的那个冠冕到底是什么做的啊。那么有些呢是用松脂做的，那么还有一曾经有一段时期改用这个芹菜做的啊。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当时的冠冕，他为什么说能坏的冠冕呢？就是说他真的那种东西，你啊领的时候好像很有荣誉哈，但是在家里放没几天呢， 就坏了。所以呢，真的是很短暂的东西。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所得到的这个冠冕，就像那样的冠冕，是很短暂，就是而且会朽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朝着那个永恒的目标前进，啊，那么啊，真的是不要失去啊这个永恒的奖赏。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啊，保罗在这里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句话常常啊有被误解，以为这个弃绝就是说保罗好像他就没有得救了，他就失去这个救恩。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被弃绝，原文的意思是指检验不合格，啊，检验不合格。那么他的意思是指呢，他没有符合得奖赏的资格，所以他还是得救，只是他得不到那个奖赏，啊，所以这个被弃绝是指他啊不符合得奖赏的资格，所以他不会得到奖赏的意思，啊，所以啊，保罗在这里不是怕失去救恩，他是怕这个不能满足主的心意啊，所以啊受到亏损。那么保罗在第九章以自己的例子来作为这个不忘用自由的榜样之后呢，接着他在第十章的一开始就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这个失败的例子来作为以后信徒的这个见解。首先他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啊的先祖蒙恩的这个经过，记载在十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里面。那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呢，神将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从埃及为奴之地啊带出来的一个过程。他说到以色列人的先祖都在云下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都在云下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在神的引导指引底下啊，神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那么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也是他们的一个权利。另外呢，他们都从海中经过，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都被拯救了，啊，他们从那里经过，啊，就是被拯救的意思，并且呢，都在云里海里呢受洗归了摩西，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呢，那么形成一个合一的属神的团体，就像今天基督的教会一样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存在，然后就是在旷野漂流的阶段，他说到他们都吃同样的零食，也就是玛纳啊，那是神赐下来供应他们啊身体上需要的。另外呢，他说他们也都喝一样的灵水。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到这个灵水呢，是来自哪里的呢？来自于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让我们看见呢，其实他们生命的中心都是围绕在这个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以色列的先祖，他们蒙受神的这些的恩典，他们也得到这么多的特权。那么虽然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这些的捆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自由，而且许多的人会以为他们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啊有特权的一个团体呢，应该是不会失败的啊，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神一路引领他们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在一起啊，神又供应他们肉体属灵上需要，那么你想他们是活得多么自由自在啊，多么可以享受这个他们的生活。但是呢啊，虽然他们蒙受神这么多的恩典呢，结果怎么样？他们还是失败了。所以呢，保罗就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啊，不要以为他们已经蒙受神的恩典呢，他们就可以自由的任意妄为，他们还是要以前人的经验呢作为他们自己的见解啊。那么虽然保罗在这里所引用的这个时代背景跟他们好像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呢，那么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要以这个以色列的以前人呢的经历呢作为他们自己的见解。 那么接着在五节到十节就讲到他们啊这个妄用自由的原因啊跟结果是什么。那么第五节他说到，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呢，那么最后只剩下两个人，约书亚跟迦勒，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多半是正确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倒闭呢？在这里第五节第九节就说明了这个原因啊。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贪恋恶事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啊拜偶像。第三呢就是行奸淫。第四呢就是不信。第五呢就是发怨言啊，这些都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那么这些啊都是啊后来的信徒应该引以为警惕的。所以呢保罗啊说这些事情被记载下来，就是要警惕我们这些啊末世的信徒。所以呢信徒应该以古人呢做我们的借镜啊，不应该因为蒙恩得救就骄傲自夸，滥用基督徒的自由，重蹈古人的覆辙。不然的话就会跟以前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受到惩罚。那么在这里保罗也特别提到那些自以为站立的人，站立得稳的人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么这句话怎么样去把它应用在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呢？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第八章所提到那些到偶像的庙里面去坐席的人，那么可以这样来应用啊，这些人自以为有真理的知识，认为偶像算不得什么，食物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们就放心的去做啊，他们没有一点的戒心啊，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站立的稳，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当他们自以为这样的时候呢，反而让他们比别人更容易跌倒。另外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啊不需要丧志，因为神呢总是会安排出路的啊，让人可以忍受得住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呢啊，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试探，也不是神给我们的试探太重了所以我们胜不过。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胜不过这个试探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去抵挡，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恩典。所以保罗用以前的人失败 做他们的见解之后呢，最后他就总结了一些运用自由的原则啊，让他们有一些原则可以遵循。那么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四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个经文。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首先在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呢，保罗告诉他们一些确切要禁止的事情。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把这个领主的圣餐跟这个异教崇拜的仪式呢里面的吃喝呢拿来做这个比较，而且呢他指出这两者背后的宗教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就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也吃这个自己献上的祭物他们吃呢用来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跟神有份。现在的教会所煮的餐煮的这个圣餐呢，也包括这个吃喝所以不论何时我们吃喝煮的饼喝煮的杯呢，那么都表示呢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所流出来宝血。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跟基督有份。所以呢，虽然偶像所代表的神是这个虚无的，食物的本身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偶像崇拜的背后呢就是与魔鬼打交道。所以呢如果参与偶像崇拜里面的这个吃喝呢，那么就是与魔鬼打交道，就是背弃的神。所以呢他在这里要他们禁戒确切要禁戒的事情就是不能参加这个偶像崇拜里面的这个吃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在十四节一开始就跟他们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因为他觉得那样事情就是在拜偶像。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到偶像的庙里去赴宴席呢，那不单是吃不吃的问题，而是信仰立场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把不可复轨的宴席跟这个在偶像庙中的宴席这个原则呢我们再把它引申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参加一切敬拜鬼神的这些的仪式那么参加呢就等于是敬拜假神所以呢今天有些人呢会问到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参观这个其他异教的教堂或者是这些庙宇呢？那么从保罗的观点，从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在说那段话之前呢，他也有先去观看这个雅典人他们怎么样去敬拜神但是他没有参加，他只是观看他们敬拜神这些活动，但是他没有去参加，然后他才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呢基督徒是可以去参观这些异教的教堂或者是庙如果按照保罗的观点来看的话但是呢不应该参加他们的敬拜的活动比如说和尚念经你可以看，但是你不可以跟他一起念经这样就是参加他的这个敬拜的仪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参观跟参加这个是不一样不一样的意义那么除了这个确切禁止的事情之外呢，保罗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自由的一个限度那么在此他给我们一些原则可以来遵循的。那么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在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首先提到的一个原则就是以造就人为原则。 保罗一再的重复强调，凡事都可行，但并不都有益处。啊，许多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可行的事情，但不一定对人都是有益处的。啊，不一定能够建立人。那么像这样的事，虽然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行，但是为着别人的好处，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要叫人能够得着益处的。我们的自由必须要限定在能够造就别人的原则之内才去运用，那么这样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不但是为别人，而且也同样啊为我们自己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到三十节当中，就记载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的两项实际的规则。虽然说当时的人们他们在祭完这个偶像之后呢，他们会把一些的肉拿到市场上去卖，啊，那么保罗认为呢，这个市场上卖的肉呢，是都是可以吃的，不用去管它是不是有祭构偶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呢，都是主的，所以呢，买来的肉也算是神供应的。另外还有一点，他谈到被基督徒邀请到他们家里去坐席呢，不管这个桌上的食物是不是祭构偶像的，也都可以吃，因为这两种的场合呢，都不涉及这个偶像崇拜的仪式，啊，不涉及这个崇拜偶像的这个仪式，那么就可以去做。那么这是神给予我们个人的自由，啊，我们的良心可以不用因此受到谴责，啊，所以为着自己良心的缘故呢，那么可以放心的吃，啊，不用去管这些是否有祭构偶像，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主人呢清楚的跟你说这个是我们拜过偶像的食物，你基督徒也吃吗？啊，那就表示这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信徒不应该吃祭拜偶像的食物，啊，他的良心这样觉得，啊，偶像会对你有什么作用，啊，如果有人存心这样告诉你的话，那么你就为他的良心的缘故你就不吃，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这里不吃呢，不是为你自己的良心，而是为着对方的良心，是因为他而不吃，不是你没有这个自由去吃，你有这个自由去吃，但是你为着他的良心的缘故不去吃这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为着别人的缘故放弃自己的自由。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其实也是总结以上所有的原则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十章的三十一节所讲到的那么就是为着荣耀神来做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运用自由的原则呢，其实是很清楚的那么信徒最终的关注呢，不是自己的权利，信徒最终的关注乃是神的荣耀，所以不论是吃喝，那么都是要以神的荣耀作为大前提其实不只是吃喝这件事情要如此，即使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可以运用这个原则，要看能不能荣耀神，荣耀神的事情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不荣耀神的事情就不要去做那么另外呢，保罗也劝他们要体谅每一种不同的人包括犹太人、希腊人，还有当时在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会让这些人跌倒的那么他们也要尽量避免，不要去做，以免让他们跌倒。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保罗说到凡事都叫众人喜欢这个事情可能有时候会给人误解，好像我们只是一味的叫人喜欢但是如果保罗真的只是要一味的叫人喜欢，他为什么需要写哥林多前书？这个其实是让人不喜欢的事情因为里面有许多责备的话 那么其实凡事都叫众人喜欢这句话必须要跟下半节啊，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连起来看，所以啊，要上下文一起来看啊，才可以解释。那么如果这样来看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凡事都叫众人啊喜欢，他指向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啊，就是求人的益处啊，叫人得救啊。所以呢，他叫人喜欢是要让人能够朝那个方向啊前进才可以的。最后呢，保罗在这里啊，就像在别的书上一样呢，要人来效法他啊。但是他这样做呢，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好像要人把他捧得高高的啊，他乃是顾及到众人的益处啊。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虽然叫信徒要来效法他，但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马上把这个注意从他自己身上呢挪到神的身上去啊。所以他要他们效法他，就像他效法基督那样。所以他是把啊，借着他把他们牵引到基督的面前来。所以他个人的这个榜样呢，只不过是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而已。所以他最终还是把他们指引到主的面前来。那么这是保罗啊要人效法他的意思。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内容很多，所以没办法讲得太仔细，但是主要的原则我想应该很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借着保罗所写的啊这个哥林多的书信里面，真的让我们更加清楚有一些行事为人的准则，让我们知道什么事啊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我们不可以做。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凡事都能够啊以荣耀你的名啊为原则来行啊，能够叫别人啊得着益处啊，让别人因此也能够因此啊得蒙主你的恩典。我们也把今天崇拜还有所圣餐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啊，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今天聚集的时间。我们将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